前段时间，上海交大樊小姐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有人感叹，交大这样的名校怎么会招进去樊小姐这样的学生？也有人说，私吞奖金可能是樊小姐身上最小的事情了。那么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还得从一场比赛开始说起。2025年下半年，上海交大联合清华浙大等国内五所顶级名校共同发起了一项叫做 AI 加能源的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这种比赛圈子里的人都懂，奖金是小事，名头才是真的香。参加过这种比赛并且拿到奖，在后续的评优评奖、保研保博甚至考公选调里，都是实打实的加分项。所以这次事件的主角交大的樊小姐就盯上了这个比赛。但问题来了，这个比赛偏计算机偏技术，要跑模型写代码，可樊小姐是医学院转过来的，更直白一点说，这些她不会。那怎么办呢？她物色了电院的一位男同学，两人组队参赛。分工是这样的，男同学负责写代码跑模型，也就是这个项目里所有的技术核心，樊小姐负责项目申报填表，与老师沟通协调，以及最后上台答辩。好，比赛结束，结果出来了，二等奖，奖金5000块。因樊小姐是第一作者，钱在今年2月初打到了她的账户。到这里一切都很正常，对吧？两个人合作参赛拿了奖，平分奖金，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天经地义这四个字似乎不在樊小姐的字典里。获奖后，男同学去问奖金的事，樊小姐的回答是奖金还没到账呢，不假思索，语气云淡风轻。然后就是等，一周过去，两周过去，快2个月了，还是一分钱没有。男同学也没有傻等，他自己去查了财务进度，一查原来钱早就到了。他随即去找樊小姐当面对质，意识到谎言被戳穿，一般人这时候会怎么反应呢？和对方道个歉，把钱转过去，也就完事儿了。但樊小姐显然不是一般人，她立刻无缝切换到下一套说辞，改口说钱是到了，但只有2000块，只能给你500。男同学当然不信，要求他出示收款记录。然后整个事件里最离谱也是最魔幻的一幕出现了，樊小姐用豆包 AI 生成了一张金额显示为2000元的银行转账截图，给男同学发了过去。男同学打开一看，截图上赫然几个大字，豆包 AI 生成，清清楚楚毫不掩饰的就印在截图上面。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其实这个细节值得仔细品一品。你说樊小姐是真的没注意到水印吗？的确有可能，但也有另一种解读，她压根就没把这个男同学放在眼里，也就随便糊弄一下。截图有没有问题，她其实根本就无所谓。这种无所谓不是简简单单那种无意识的粗心，更可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阶层俯视。樊小姐这种态度，这种做法，男同学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选择继续对峙。而樊小姐这时候说出了这件事里最刺耳的一句话，你的工作只值500块。就这一句把这件事的性质彻底说清楚了。在他的认知里，那个写代码跑模型做出了整个项目技术核心的男同学贡献只值500块，剩下的4500块呢？他说孝敬老师了，请学长吃饭了。男同学要求他拿出消费凭证，这次他倒是真的给了，但男同学仔细一看，原来那是樊小姐自己过生日的消费记录。到这里，这件事已经足够荒诞了。男同学拿着假截图、聊天记录去找了学校学工办，学工办一开始没当回事，他继续往上找，找到了学院，学院出面调解，最终裁定樊小姐必须给男同学4500元，自己只能留500。其实学校出面裁定的结果已经说明了一切，在这个项目里樊小姐的贡献只占1成。但问题是，裁定归裁定，她就是不给钱，就这么耗着，一直耗到5月份。而在这期间，正当这件事还在僵着的时候，樊小姐光鲜的履历仍在不断刷新，入选交大储才计划全校50个名额，她在里面。转系电气工程学院拟录取公示，复旦 C9暑期班录取公示。而那个男同学看到这些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态，其实也能想象。他在校内论坛发帖，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全部曝光了出来。帖子很快被锁，但内容一下就传到了外面， 全网开始发酵。学校到了5月18日才发出了处分通报，给了樊小姐严重警告处分，入党积极分子资格取消，楚才计划资格终止，转专业拟录取取消，复旦暑期班名额取消。处分是来了，但我们想问一个问题，这件事儿二月份发生，四月找到校领导，五月份各种录取还在公示，五月十八号才发处分通报，这中间学校在干什么？难道这些行为在四月份不违反校规，到了五月份才违反吗？还是说，如果这件事没有在网上炸开，这个处分就根本不会来？本来吧，这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就是个贪心不足的人因小失大的段子，过两天大家就忘了。但万万没想到，网友在舆情爆发之后开始深扒樊小姐的背景和履历，然后大家发现这个连豆包水印都不会删的樊小姐并不是什么低智商的人，而是一个履历怪，而且还是一个把交大的每一条晋升通道都摸得门清的系统性操盘手。我们来一条条看。第一点，他没有参加高考，他通过交大附中的保送通道直接进了交大。第二点，他进的是分数线最低的专业，医学院的医学技术类，去年录取均分大概在578分左右，是医学院里门槛最低的方向，而且这个专业不是临床方向，不能作为报考医师资格证的学历依据。换句话说，他进这个专业就不是奔着当医生去的。第三点，樊小姐入学没多久就转入智慧能源创新学院，这个学院的录取均分是601分，比他进来的专业高了23分。而樊小姐在智慧能源学院待了不到一年，又拿到了电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拟录取资格。电气工程则是交大的王牌专业，录取均分609分。也就是说，她用一个578分的入场券，通过两次转专业，一步步走进了609分才能进的顶级专业。这里面的分数门槛差了整整31分。而与此同时，他的履历 buff 叠得满满当当，全校50个名额的楚才计划有他， C9 联盟复旦暑期班也有他，入党积极分子优秀团员、团支书、院士世纪宣讲团团长等等也一个没落下。樊小姐这种人，如果你只看他的履历，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学生代表，勤奋、上进、有格局，是学校会用来展示的那种门面。可实际上呢，金玉其表，而且樊小姐这种人深谙其中的门道，知道硬考不划算，所以走保送，知道进低分专业只是跳板，一进校就疯狂刷履历，知道学校喜欢什么样的学生，拼命去搞团支书、宣讲团团长这些头衔。相比之下，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辛辛苦苦考进好学校，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就是认真上课、做作业、备考，最后拿到一个还不错的成绩，然后毕业。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冲刺楚才计划，不懂得怎么去运作一个科创比赛一座的头衔，更不知道怎么通过这些成绩去运作转专业。因为这些捷径是不会写课本上的，学校也不会说。他在家长的饭局上，在校友的私信里，在某些只有特定圈子才能触达的信息网络里。普通家庭的孩子能考进顶校，当然不会不聪明，也不是不努力，而是不知道游戏还能这么玩。有的人知道是知道，但根本够不着门道。目前关于樊小姐的家事，各种传闻很多，有人说她爸爸是国企老总，也有人说她是某某院士的女儿，这些后来证实都是谣言，而且仅凭一个姓氏就认定是亲戚，确实有点扯了。不过呢，看樊小姐不断利用规则踩着资源往上爬的过程，就能知道她绝不普通。这种操作靠她自己一个人应该是搞不定的，背后大概率有一个家族在为她做系统性的规划和运作。还记得去年热搜的董小姐吗？和樊小姐非常像。董小姐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读的是经济学，跟医学八竿子打不着，但硬是靠着在中日友好医院当副处长的姑姑，伪造了北京科技大学的成绩单，杀入了协和4+4医学博士试点班。可是他不懂医怎么办？没关系，资源会向他自动倾斜，论文规培都不成问题，甚至还能参与编写临床指导手册。他们不需要有真才实学，只需要掌握信息差和规则利用就够了。 交大的樊小姐本质上用的是和董小姐一样的模板。更可怕的是，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似乎仍有不少人在袒护樊小姐。那个男同学拿着截图去找学院领导投诉时，领导竟然说了一句，他受到处分对你有什么好处。显然他在暗示男同学，事情闹大了对他也没好处，不如咽下这口气，对大家都好。在他看来，如果樊小姐被严厉查处，前期给他资源的人也许一个都跑不掉，可能都要面临追责。舆论爆发后，交大虽然发布了通报，给予了樊小姐严重警告处分，但仔细琢磨一下，仍然是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以盗窃、骗取、勒索、冒领等手段非法占有国家、本校或者他人财物的，200元以下给予警告处分，200元至1000元严重警告，1000元至3000元记过处分，3000元以上的给予留校查看以上处分。可是奇怪了，涉事金额明明高达4500元，按规定是要留校查看的，为什么只给一个严重警告？这是零容忍的态度吗？再仔细研究一下规定，就发现所谓的严重警告处分，在经过8个月的考察期后，只要表现良好是可以申请解除的。这很可能就意味着只要等风头过去，处分就撤销了，不影响他日后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校并没有真的零容忍，还是对这位樊小姐网开一面了。虽然全网无数人在深扒樊小姐的家庭背景，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主动对她的背景进行解释和澄清，也没有一个调查她免高考保送、跨门槛转专业的背后到底有没有出现违规行为。仅仅一份学院自己出的处分通告，显然无法回答公众心里真正的疑问。这件事如果就这么过去了，他打击的绝不只是一所学校的声誉，而是继续摧毁整个教育体系在普通人心中仅剩的那一点公信力。